做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赐下你的话语，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工作，也来经历主你自己的应许。主你来帮助你的儿女，在学习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主你自己的圣灵做那亲自的开启的工作，也让我们看到主你在我们这个教会，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是如何，也让我们能够起来快跑来跟随主你自己。我们谢谢恩典的主，保守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听完哦 ，OK， 好像你鼠标移到另外一边去了，我翻不到。好，我们今天讲约瑟跟他弟兄重逢哈，你移过来了哈 ，OK， 好。上一次的时候，海宁弟兄有讲到41章的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有讲到埃及第七个分年过了以后，就七个分年开始来。来的时候，加起他开始当然是救济那个埃及地的全地的部分，后来就开始外面的人也开始缺粮，就来到埃及来，这个叫敌粮是吧？敌，这中文呀，我中文不好呀。OK， 那从41章。上一次那个海宁弟兄最后的那个时候有提到一个神又有什么样的安排，当然对整个约瑟的故事，大多数信主的弟兄姐妹有读过圣经或者听讲到的部分，因为约瑟经常会被拿出来讲到的内容，所以说 我想大多数人都比较熟。上一次谈到有很多做梦的事情，做梦的事情，当然前面他给法老解梦，解梦了以后下去一个梦就印证了嘛，好，一个梦已经印证了七个方年跟七个方年来到。当然下面上帝有怎样的安排呢？这个就回到那个约瑟前面他做的梦，经过了很多年，现在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42到44的部分是讲他前面年轻的时候的那个梦到现在在实现的一个事情。好，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的部分，刚才在41章的部分有讲到，就是说方年来了以后，埃及地向他有了这种饥荒家境，那些百姓开始去跟约瑟要粮食，当然其他的地方全地其他的地方也开始这样的部分。所以说对雅各来讲，他当初是住在那个迦南的那个地方，看起来是当初在那个地方也遭遇了很大的一个饥荒，因为在这里有提到嘛。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的时候，雅各当然是牧羊人吧，他们的家族在那个的部分是属于牧羊的工作，当然对那个时代，当然他可以吃的东西可能可以宰牛宰羊来吃，可能没有这么紧迫，但是他的粮食的部分在 那一个年代的部分就是说对保存的部分，比较能够保存比较久的部分是谷物，可能保存比较久。所以说 我去翻译一下，当然 我自己过去的印象里面好像就是说雅各或者亚伯拉罕从前面开始一家好像大多数都是就是说做牧人的工作，但是 我后来看了一下，其实那个雅各他爸其实有种地的，雅各 他爸以扫 他当初 在那个加沙那个地方旁边叫做基拉尔 那个旁边，他其实 当初是有耕地的， 跟那个基拉尔的 那个地方不是有亚比米勒王吗？就那个王的时候，他其实在那个地方有耕地，所以说即使是牧羊的这些人， 其实做畜牧业的部分，对它的粮食的储存的部分，其实也是它的主食的部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能天天吃牛吃羊来养活。其实对他们长期来说生活的话，其实粮食是在那个古代的部分是非常重要，其实对我们现代其实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的粮食储备，其实每个国家都有那些专门的粮食储备，我们过去小时候不太知道，有时候吃到米怎么这么不好吃，后来因为我们家是在海边嘛，我们天天吃海鲜，基本上都天天都吃海鲜，但是你要吃米的部分，我们那个时候去弄到米的吃的部分，经常都是那种很老的陈米，就是你要储存在那里，家庭每年他要替换出来拿出来去吃，其实很不好吃。我们偶然有时候会，我父亲因为是那种开船的过去，就会到那个安徽那一边去，就是从长江进去，那安徽那边的农民他们就种了粮食，有时候他就会有新米，刚刚今年出来的话，你就会觉得会非常非常好吃，米会有很不一样。但是当然对约瑟这个来讲，他七个分年以后他储存的米，大家要生活的部分快要死了，没饭吃的部分，其实不管陈米还是新米，其实都很重要，非常重要，他们其实不是很讲究这个部分。但是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有看到就是说雅各他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迦南地有饥荒的时候，他就开始打发他的小孩子下到埃及去买粮食去。这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他打发小孩子去买粮食的时候，有一个的部分，一个细节的部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把他那个小儿子便雅悯留在身边，不让他下去。好，便雅悯当然那个时候，虽然这段圣经里面大家后面看，我们今天可能没办法把所有的圣经一个一个都读过，因为有三章的内容比较长，我们没办法全部都读过。特别是他把他小儿子留下，其实那个小孩子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不小了，其实应该是已经有二十几岁，其实一个是年轻人。假设我们再往后面再去看的时候，当然今天不会讲到，后面再去看便雅悯的部分，他便雅悯带下去的时候，从便雅悯出来，其实他有好像有十个小孩，从便雅悯出来，其实他那个时候可能已经结婚了。我圣经上没有仔细看到，但是去看那个家谱，就是说那个雅各后面带着这些他的家族下到埃及去的时候，他总共带了66个，但是不算他们的妻子，他总共带了66个。那时候家族比较大的时候，其实便雅悯的，其实他那个家族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家族，就是算小孩子来算的，其实便雅悯。但是雅各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把便雅悯留在身边。其实大家 都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他把他留在身边。当然这个前面就是他最喜爱的那个妻子拉结两个小孩，一个就是约瑟，对他来讲，对雅各来讲，他是已经没有掉了，已经没有掉，死掉了，剩下这个其实是他的那个所喜爱的妻子的唯一一个小孩，所以说他非常宝贝这个小孩呀。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约瑟的哥哥们来了以后，脸伏一地向他下拜。当然这个是国外的对约瑟来讲，是一些国外的一些百姓来到这里，他可能这个是一种原因呢，当然有很多解经，反正上帝的安排就是让约瑟虽然位居高位，但是这一般从那个迦南来的人来买米的时候，他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相见。而这个相见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回到约瑟小时候做的那个梦的部分。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就认得他们，但是约瑟在这里做一件怎样的事情，就是装作僧人向他们说严厉的话，问他们从哪里来。当然 这里面当然没有讲，没有讲，但是从我们从后面来讲，可能他就是用埃及话在问，加去请人 去翻译， 就是请人， 他不会直接去跟他来讲希伯来话，但圣经在这里记载，当然直接有跳过这些翻译的一些部分。约瑟认得他哥哥，他们却不认得。约瑟他认得， 约瑟 这时候他想起他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 OK， 好，约瑟跟他哥哥经过了这十几年再来相逢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好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那约瑟在这个地方他说这样的一个怎样的一个事情吗？就是开始就是质问他们，说他们可能是奸细。当然在这个之前他就做了一些询问，就是说询问他们是不是来做奸细。当然这帮人就开始去解释他们的，开始报户口一样，说他们家是怎样怎样，他们是真实的人。所以说报户口的时候就顺便把这个事情就爆出来，说他十二个小孩加起，十二个兄弟有一个没有掉。但是约瑟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把那个最小的那个要带到这里，不然的话你们就出不了这个地方。我们不把整个圣经读过，因为大家对这个故事都比较熟悉。这个第一个场景的部分，其实大家可能会经常会想到，可能会问，在这一个部分，其实约瑟已经在位居高位，他好不容易这么多年进到他自己的弟兄，为什么约瑟在这个点的时候他不认他们的弟兄？不仅仅他不认他的弟兄，还把这些弟兄把他抓起来放到监狱里面去。有人想分享一点吗？嗯哼，所以说要给他点颜色看，这个是一点报酬是吧？对，我们需要这样子。当然我们已经知道后面结果了，我们只是说站在现在这个假设，不知道后面的结果。假设我们知道整个的 后面结果，那个到时候请少孩来讲总结的部分，因为这个的部分最后等他们完全相认的时候，接下去约瑟会开始来发表他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那个等少孩下一次做总结的时候来讲，我们现在这一次是抛一个影子而已。OK。
就说，在他们弟兄商议要杀害他，其中有一个说不要杀害他，他们是先把他丢到一个坑里嘛，
嗯哼，
对吧？我觉得好像somehow好像是这个有点呼应，
嗯哼，
以及他后来真的也下到监牢里头，
嗯哼，
可能，也许在这里好像约瑟的人性的这部分的显露出来，就人的一些反应，
嗯哼，
也许有一点点。报仇的心，有一点点说想看看他的弟兄们现在是不是变好了，会不会还是像以前那样子，所以他就有点迂回一下，不很爽快的然后你去接下看，你就 我自己觉得说在创世纪里那个每一个人物都是很生动，像雅各他就是他一定是一个管理常才，他做什么事情就是说那个分配谁在前谁在后，比如说这里他让小儿子留下来等等。那约瑟也是这样，就是说雅各为什么看到约瑟很高兴，因为约瑟的身上有他的特性的那种彰显，因为约瑟也是很会安排。如果用今天的话讲啊，约瑟可能就是高级管理就是他很厉害，他很有管理的，
对，他相当于总理啊，
什么
总理，
他就一下子就可以把
宰相变成总理，
就是管理，他有管理的那个 management skill 很高，我想这样。他有他的目的是可能是要测试一下，顺便报个小仇。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在他的计划当中哈，计划当中。
我觉得很快就会。
所以他是应该，如果神他已经称他在，那就 这个也是一个，他就开始用经序的角度来，嗯哼，啊，敌粮，嗯哼，但是他是认得他兄弟的，就知道他是兄，认得他弟兄，呀，那个若琳要分享吗？
没有，我就是说，我很期待大家答案哈。我看 Gina 和那个 Rebecca 姊妹都有讲到，有可能 test 他们的心的时候，我觉得我这方面也很 agree。但是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是弟兄们，就是他们其实以前是犯错误嘛，现在到底怎么样？我觉得给他们一个迂回来回曲折的一个道路的话，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我如果把我自己放到他弟兄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 learn 我们的 lesson 的时候，肯定是要有一些 reflect 的过程哈，有一些回想的过程。你这么折腾了一下，你就会想起你what you have done， 你以前做了什么或怎么样去，就是重新再思考一下，然后就怎么样去归回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呀，比更深刻这个。不管是教训也好 ，learning 也好，就会更深一点。
对。对。
我本来要讲那个金娜现在讲的。
哦，他已经帮你抢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约瑟其实看到他的弟兄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要怎么做了，就是像后面陈述的，他就已经原谅了。可是他把他下在监里的原因是，我就像我们本来的罪就应该是死嘛，但是神他用他的血把我们都洗净了，所以他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本来就应该是监里，应该是下在监里的，因为神接纳原谅，就是他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嘛。所以那我觉得约瑟可能就是有这样，他就是他已经原谅他的弟兄了，他只是说他们原来就应该是在监里的，然后后面才反转过来，可能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在。就像金娜说，就是预表耶稣的那个
对，谢谢分享。对，假设把约瑟在这个里预表耶稣的时候，这段圣经当然其实有很多的内容，每个人其实可以去认真去读，可以得到你的亮光，就是说不同的方式。 我现在不想在这里说专门做解经，不想 做解经的这样的部分。刚才吕贝卡姐妹讲迂回的部分也是一个的部分，就是说特别是他其实对约瑟来说，等这些弟兄跟他下拜的时候，他就立即 回想起他当初的梦，发现梦在这个地方做印证，他就一下子就开。当然他有没有做决策把他整个的计划后面整个的部分全部都做了，还是他一步一步看着这些哥哥们怎么行再来决定他下一步怎么做，也有可能 是这样子。当然另外有一个角度我们也要去 体谅他这个人，他当初的一个身份的一个地位的部分，他其实当初的一个身份的地位，他假设当初就在前面哇痛哭啊兄弟来了，有可能反而是破坏整个上帝的整个的计划。yeah. OK， 好，谢谢大家分享，我们继续。 我今天其实不会花很多的篇幅在约瑟这个身上，其实约瑟的部分因为大家在这一段的时候有讲了很多的一些部分。好， OK， 好，前面来讲，约瑟前面有讲了一个条件，就是说叫他们留在这里，送一个去报信，是吧？送一个报信。但是关了三天了以后，约瑟开始改变的主意了。大家有看，他现在就是留一个在这里，把其他的可以送走。就是说他相当于在考虑那一边的饥荒的一些问题的。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约瑟的一个，就像吕佩卡姐妹讲，约瑟很有管理，他看到那边的需要，先下了他以后就要去 把一个人留在监里。但是 在这个地方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约瑟再一次在这里强调，就是说要把他的小，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这里，如此你们的话并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 接下去 他们做了一个怎样的一个事情，接下去 这些弟兄们就在这里在讨论一个事情，他们就彼此讲，当然他们在讲希伯来话，他说他们比如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尽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好，这个是当然当着约瑟的面，这些弟兄兄弟们在那里做自己的内部一些讨论，他讨论，当然从这一个点上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过去了十几年的光景，但是这些弟兄们把今天他们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他们过去所犯的事情连在一起，当然这一节主要是说约瑟后来把他们哥哥释放了，只是把西缅扣留在 那一个地方，把西缅扣留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就是说人犯罪了以后大家看犯罪了以后，其实这个部分虽然他们做了一些很周密的掩盖，雅各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们做了这些什么野兽的把那个破彩衣把它撕破等等之类，让他的父亲基本上认为他的儿子已经死了嘛。这些弟兄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当然他面对的他的父亲的困苦或者痛苦的这个部分，其实是他们天天要看到的，天天要看。虽然他骗过了，他自己没有责任了，但是他们自己这些人。其实不仅仅是说一段时间，而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其实他们一直在可以 从他们今天讨论的部分，其实他们一直没有办法释放。其实这个对于我们人来讲，确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犯罪过了以后，好像觉得这个事情我们经常会讲说时间会冲淡一切，但是时间其实没有办法把你这个罪 冲掉的，靠时间没有办法 wash， 就是没有办法清除你的罪的。Yeah. OK， 好，当然大家会讨论一些为什么扣留西缅，这个我就不讲了，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讲法，我现在 不想分享这个地方，我们跳，因为经文比较多，我们就跳过去啊。OK， 好。OK， 他们完了以后。约瑟把他们释放了以后还做了一些预备的一些部分，他们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械，把个人的银子，他本来拿着这些银子是来买粮食的，他把的银子 都给他们个人的口袋里面，就是看起来这一些是兄弟，当然每个人可能每个人买他们的家，每个家可能自己有自己要买多少的问题，买多少，他就是把个人的银子 都归给他们，让他们还又给他们路上的食物，他们整个约瑟为他们预备了，接着让他们回去，等他在路上他们有发现到这个事情，就是他买粮的钱 还在那里，他回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就跟他父亲来把他把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就一个一个讲了，讲了以后，他们也相当于在约瑟，大家可以看到他在前面章节的时候已经强调两回，就是要把他小兄弟带过来，但西缅还扣押在那个地方，在这里，当然这个十个应该是九个，应该是九个对九个。九个哥哥回到这里的时候，他再把这个事情重新跟他的父亲雅各报告，强调这个事情，把小兄弟带到这个地方来。好，他们哥哥回到迦南地的时候，讲了一五一十讲了这些事情了以后，接下去他的父亲对他们怎么来讲，虽然他看到了银包在他口袋里，包括这些哥哥们还有父亲就是雅各，其实看见这个都很害怕，不知道发生怎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他们讲说要把他小兄弟带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的父亲跟他怎么讲，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个部分，是讲雅各的部分36、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 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病牙民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流便对他父亲说，你回去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到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花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些哥哥们回来跟他父亲报告了以后，他的父亲反应 是这样子，极力反对，把那个西面就留在那里了。他西面也没了， 他在这里基本上就是西面没有回来嘛。但是他西面跟那个便雅悯比的时候，他现在的部分他自己更体贴自己的需要。其实在这里 可以看到 他自己这样的来描述他自己的情况。所以说这个故事在发生下去的时候，到了43章，当然带过来的粮食应该是够吃好长一段时间，应该西面一直 在那个地方给扣留着。但当然我们知道，从我们后面看看约瑟，当然西面应该不会被亏待，不用担心。但是我们 在这个角度来看，假如在雅各或者这些哥哥们这个角度 来看，其实西面其实在那边可能是比较惨的。有可能假设他父亲不同意，假期西方的事情处理完了，假设没有连续七年的话，有可能他们就不会再把那个便雅悯带下去了，也 就有可能是 发生这样。但是上帝说这个会发生七年，所以说这个地就甚大，饥荒甚大，他们把那个粮食带来，吃的粮食也没有掉了，就所以说父亲就 让他们再下去 去买粮食。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的部分，在 这里的 一个部分，跟上一次比起来，就是刚刚回来的时候是那个流便去劝说 他父亲把他那个小的带下去，假设我带不回来，我把我两个儿子给你杀了，就两个儿子 他是 那一种方式。现在到了这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同样以色列就是说这个雅各要叫他的这些儿子们再下去买粮食，因为这个部分涉及到他整个家族现在要被饿死的一个状况，他再让他再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谁来谁来讲呢？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那个第八，我们就读第八到第十，犹大来讲了。好，现在是犹大来劝说，因为故事是要劝说让那个同时下去，我们就 读谁来劝说就好。好，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便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到你面前，我全愿永远担罪。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 OK， 前面流便是用他小孩子去做担保，犹大在这里是什么？用他自己做担保是吧，用他自己做担保。针对犹大这样来讲了以后，雅各就开始跟他们回应是这样子。除了这个以外， 他的 就像吕桂亚姐妹刚才讲说，以色列就是雅各很会规划，他就开始规划这些一些预备这些礼物的事情。这些我们现在不读这些，就是他有做一些规划的部分，就是他应该是说雅各是一个送礼高手，他过去一扫怒气冲冲带了400人过来，最后走了嘛。好，最后比较当然主要是上帝 保护他，当然他自己跟那个去对应的时候 他会 比较会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些危机的部分。对雅各这个人来讲呀，他除了准备这个部分的时候，他到最后的部分他再怎么讲，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散了儿子就散了吧。呀，雅各猜他儿子们在下埃及去抵粮哈。 okay, 好，他知道这一个的部分他在这里讲可能会成就的，或者遇到怎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全靠上帝的怜悯，他在这里宣告上帝的一个主权。另外一个的部分，他也在宣告自己的一个心境。他怎么来讲？我若散了儿子就散了吧。好，我们就回到，虽然这个故事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当然在讲一段，在圣经这一段的时间都主要在分享约瑟的一个故事。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背景，一个雅各其实在这个故事的背后一直有在持续着，甚至持续到后面的圣经后面49章那一边都一直持续的在讲雅各的部分。因为圣经的部分我们经常有知道说是讲上帝的时候，他们对以色列人定义 是哪三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有雅各的神，基本上没有讲说约瑟的神，是吧？在整个的圣经其实在里面其实主要是，所以雅各的部分是很能代表整个，就像我们说约瑟代表耶稣，雅各其实很能代表我们每一个的信徒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部分。前面我其实正好上一次我在讲的时候有讲雅各前半生面临的各样的主要的一些冲突的部分，不管是他跟他们自己父母亲之间，或者他的妻妾之间，还有他跟他的舅舅之间，很多的冲突前半生。他现在到后半生的时候其实面临各样的困苦。其实第一个的部分，大家现在其实前面都有在分享的一个部分，他自己 家里面，其实就是以色列这个家里面，他其实面临的各样的 家族的丑闻。他从那个地方到回到迦南地的时候，迪拿受辱，加起他儿子哪两个儿子，当然他这些儿子都有份，去那个就是骗那个事件的那个都有份。但是屠城的时候是谁进去？是西缅跟利未进去的，是西缅跟利未进去。他家里除了这个，他把那边的城市明明搬过来移民在这里，把人家都杀了。你想想看，在那个本地的部分的那个，就像雅各在那里的时候，你让我有了臭名声。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作为外来移民在那个迦南地，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虽然他把那边灭了，周围还有很多 小国到处都是，都说哎，雅各家是这样的，特别要小心这一家人。另外的一个部分，他自己的家族的内部也发生事情，流变乱伦的事情，就跟他的妾跟他的妾，就是拉结的那个妾，叫应该叫毗拉吧，毗拉应该是还有就是犹大，前面有插进去提了一个犹大跟他的儿媳妇的事情，就是犹大乱伦。其实对雅各的时候，其实他面临的自己家族内部，其实是这段时间后半生的事情，其实是面临很多的问题。除了这个部分，当然现在 还面临到目前我们在谈的部分，就面临到就是饥荒的问题，就是这个家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嘛。这么多口人，66口人，还要加其他的媳妇啊那些，所以说一个家族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被饿死的一个状况。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其实已经穿插的讲很多，就是特别是前面30几章35章等等，他都有在讲他自己的亲人的部分，有包括那个他的 利百加的奶妈，其实这个是对她非常，应该是我们这是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讲，但是可以判断她是应该是对她非常疼爱的一个的部分，在那个橡树底下，后来就埋在那个地方就死了。她妻子进迦南没多久，生了便雅悯了以后就难产死掉了，她母亲也应该死掉，她应该是回来。就是逃亡了以后回来就没有见到他母亲，后来他父亲也死掉了。约瑟的部分是相当于 他是白发人 送那个黑发人，就是整个就是出去明明好好的最疼爱一个儿子去管理去督工看一下他其他的小孩的部分，反而就善面 在外面了。所以说对他们，虽然我们后来知道是被卖，但是对雅各自己部分来说，那个是已经死掉的一个儿子了。其实 现在的部分又有一个儿子被扣在那个埃及，还有一个儿子还要带下去到埃及去，可能会扣在那里，也有可能 会面善在那个地方。其实我们去看他雅各的后面半生，其实他其实是一个充满羞辱为难加起忧愁伤痛失望的一个人生。其实假如简简单单 看这些事情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当初的那一个观点是怎样的一个观点。所以说这个 也为什么 他会说在那四十二章的时候，你假如把这个他还可以抓住一个便雅悯当做他的一个挚爱，世上好像 他一直是抓的嘛。我们知道 他还有一个部分他还可以抓着，你假如是再让他们到那边去遭害的话，那他就会总结他自己的一生是怎样子，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其实呀，这个其实对雅各的后半生是这样子的一个描述。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些苦难或者难处以后，雅各在这里反而是一个另外一个翻转的一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四十三章第十四节去读的时候，他还是认定上帝，接下去在这个的部分他就把这一块的部分就放掉了，就说我若善了儿子就善了。其实这个其实是对他信心的部分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的部分。其实 在这个点上面呀、yeah. OK 好。所以说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上帝雕琢 雅各，就是在 一直在雅各的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虽然看到是许许多多的难处在雅各的身上，但是在这个难处当中，我们看到上帝要使用一个人，他是怎样的在对付这个人，把他天然的原来的那个生命的部分的一点一点 去去除掉、yeah. 我们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下上帝对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的一个雕琢的部分。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的过完先。 OK 好，雅各在这一个部分放手了以后，下去他们这些儿子们就下到埃及去，再一次就来到了约瑟的面前。大家可以看好，他一个是带着礼物加倍的银子，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带着便雅悯，带着便雅悯来到那个埃及，站在约瑟的面前。当约瑟看到便雅悯一起来的时候，应该是说他们这个见面应该是在那些公共的地方，不管是粮仓的前面还是怎样，就是约瑟办公的地方还是怎么样子。但是他在看着便雅悯来了以后，约瑟就做了一个安排，就 叫他自己的家里的家宅就把这些人领到他自己的家里去了，领到他自己的家里去。当然我们自己知道后面发生了怎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对于这些弟兄们、来到被领到约瑟的部分家里去， 他们就开始害怕了。这个 对我们来讲可以、很可以理解。他在这里说领我们到这里必是因为我头次归还、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分，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对， 对这些哥哥们 他这样想其实是 很当然的。假设在公共的场所还好，大家都看得到周围，他把他带到家里去私刑，家去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外面的人 都 看不到。他们这样的担心其实我们可以合情合理， 可以去了解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他们讲了他们到了家里以后，他就跟他解释了一堆发生的事情，这些哥哥们就是跟这个家宅解释发生的事情，说不是他，当然不是他们把钱带回来，不知道谁把他钱放在口袋里。但是家宅跟他们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的父亲，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 OK，所以说这个家宅就安慰他安慰他们。当然在这里稍微解经的部分，有些人有可能有特别有讲到说，当他用这个你们的神的时候，其实是用以色列的那个 Elohim， 也就是以色列的 那一个神，不是说埃及那各样的神埃及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有各样的神明，有各样的祭司，但是他们在这里是专门指以色列的那个神耶和华。 OK，后来约瑟回来家中的时候，他们把他父亲叫他们准备的这些礼物就 给他拿过去，又在他们前面伏伏在地，好 OK， 再一次就跟他低头下拜，好，低头下拜。但约瑟已经看到他的小弟兄在那里，他很关切的在问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父亲，他的雅各是吧，他问他父亲的状况。 好，这个是约瑟跟他的弟兄再次相逢。我现在好他没有处罚他们，接下去跟他们相见了以后接下去他们就开始，约瑟就开始 请他们弟兄们，当然在这里有一些细节的一些部分，他们 摆席的一些部分，当然有 各样的原因，当然埃及人跟希伯来人还有他是高位的跟那些低位的， 他们摆了 三个席。但是在这里有一个的部分让他的弟兄很惊讶的一个部分，当然 他把这些弟兄排位的时候一一就是照着顺序排了，所以说 这些弟兄们就很害怕，这个人怎么知道的，知道这个事情。当然约瑟从另外一个角度当然 也可以理解，他都甚至可以替法老解闷，可能是应该是有两下子， 对他们来讲应该是有两下子。所以说 在这个的部分，另外有一个的小的一个点的部分，特别在吃饭的时候，就是给宾雅悯比别人多了五倍，但是这些人也跟约瑟一起来应了，就是这些弟兄们跟他约瑟 一起来应了。好，我故事的部分再从四十四章开始就讲另外的一个，因为现在十二点二十了，我就不继续一个一个讲，就另外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等他们吃完饭了以后，吃完饭晚上应该是在约瑟家住宿，住宿了以后，他就约瑟就吩咐他的那个家宅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偷偷的把那个银杯放到那个宾雅悯的那个那个口袋里面，就是当然我们直接讲就有点栽赃嘛，这栽赃在那个人的身上，宾雅悯的身上。第二天早上你要看天一亮的时候，就是说他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就是他们住在那里，那主人说要你赶快走，那些人也没有办法，不可能在那里磨磨蹭蹭去看走他们就走了。走了以后 他就 发生了一件怎样的事情，就是这个家宅后面就追上去了，就是 说他们偷了那个银杯。这些人在那里讲了一件怎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再看那个第九节的部分，他说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收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 就这样来讲，当然家宅跟他们怎么样讲， 假设在哪里说出来，就是 哪一个人做我的仆人，其他人就没有罪，这样子。 他后来找了找，就是把这个杯子 发现在便雅悯的身上。但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这些兄弟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到驴上回城去。就是说虽然是找到了是便雅悯的，但是这些弟兄们跟他一起回到城里面去，一起 回到城里面去。好，这一段是讲暗放银杯来试验他们哥哥。好 OK， 好好，这一块再继续来读第十四章到那个第十四章的部分，这个一个部分的主角就是犹大出来了。当然我们知道犹大是当初劝他父亲，劝动他父亲把那个便雅悯给他带下来的犹大。现在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危机的部分，当然约瑟 在挑战他们的时候，加起犹大就开始 去诉说这个部分。当然讲到的部分有挺多，一个的部分是 说他自己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的部分就是讲他父亲的部分。好，我们后面来看总结会比较快， 我现在就不一一去练过这个部分。好 OK， 好，犹大在这一段部分就是犹大认罪，特别的来替便雅悯来哀求。 好我现在想分享的有一个的部分，就是在这一段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犹大跟他的其他的兄弟们在约瑟的前面的这样的这件事情上的一个悔改的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我们其实有已经有在分享一个42章的时候我们有讲到他们自己彼此其实对这件事情发生的部分，就当初卖约瑟这个事情的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内疚 在那里，说我们在 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们，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所以说他们对自己过去做的事情有这样的一个悔意，接下去说觉得自己因为做错了事情有一些抱怨在他们的身上，自己的身上。这个是他 一节的部分。另外有一个部分，当然 虽然我们讲流便的部分 他当初这个说杀两个儿子不准、就是这个主意不怎么样，但是至少流便在那个点上面他还是表现出来，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当然刘辩当初就不想 杀约瑟、他自己想回头来救他，这个当然前面也有讲过。但是他针对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自己有这样的担当出来讲说，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加起相当于把自己家里也是当作一个代价的一个部分。刘辩这个弟兄犹大 在前面跟他父亲讲是怎样子，他我们刚才 有分享过，就是说他自己当作 做这个保，就是说假设不把便雅悯带回来，他自己情愿来永远担当这个罪。好，所以说 在这个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些弟兄们在说的部分他们已经表达他自己的这个悔改的一个方式。 这几个点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到。另外有一个的部分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弟兄们当初、把约瑟卖掉的部分，当然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妒忌 他父亲、当约瑟、在这里分食物给便雅悯的时候，他们多了五倍，他们其实在这里就没有再没有描述他怎么我老大或者我老二怎么没有分多。我犹大本来是我是相当于 这对弟兄里面的领袖的部分的领、当然在那个阶段可以看出来犹大相当于是一个领袖的一个角色， 他还是跟约瑟一同应了，没有表现出来对便雅悯的任何的一个妒忌的一个部分。当那个家宰，大家刚才回忆那个家宰在跟他们讲谁说出来谁有罪，其他人都没有罪，是吧？ 但是当便雅悯被收出来的时候，他们是全部都撕裂衣服，个人的这些兄弟们都跟着便雅悯一起回去的。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的一个部分。 你想想，总共有66人在那个迦南，现在过来实现还有50几个人，他们都是有老婆有小孩的，全部 都在迦南地。这一个回去以后 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就像 他被那个约瑟邀请到家里的部分，他们就有这样的担心，有可能就是会把他们变成奴隶的部分， 就是你偷东西啊，在这个在那个古代的部分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事情，就是会把它变成奴隶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一个部分。但是 他们在这个部分他们表现出来一起跟他们的小弟兄一起来担当这样的事情。犹大在这个部分他已经被就是便雅悯的已经被发现，就是找到这个银杯的部分，犹大 他在这里 跟那个约瑟 在讲什么，他我们对我主说什么，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吗？我们怎么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我们与那在他手中说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仆人。你看犹大在这一个部分，当然是便雅悯说出来，但是犹大在这个部分对约瑟来讲，他就立即去承认他当作一个应该 是这样来讲，就是说一整族人都犯罪了。当然这个罪的部分包括他前面过去卖约瑟的那个罪的部分，当然这个是些在其实就是说我们有时候 在指责就是说这个时代邪恶，或者在指责一些国家邪恶，或者在指责一些地方不平，其实有时候我们属于这个时代的人，我们或者属于这个国家的人，其实是整个民族或者整个都犯了罪，在上帝的面前其实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其实这个的部分，特别是犹大在这个部分，虽然他可以从地上的角度来看那个是便雅悯发生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他在这里做这样的一个担当，就是承认他们整族的人犯了罪。另外的一个部分，第44章的第18节的时候，他跟约瑟进一步 去讲的时候说，我主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念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在读这段有时候让我想起哪一个，想那个亚伯拉罕在 跟神求的时候啊，叫上帝不要发念怒。犹大其实在这里已经非常非常诚恳的在 去跟这个约瑟 来求到上帝的面前 的部分，除了很坦诚的来承认自己的罪，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要有坦诚的来去面对上帝， 去讲自己的状况。好，我们再来看那个他描述的一些部分。这个描述部分当然我们在前面已经在描述雅各的时候，这个是雅各自己讲的一个事情，说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他在这里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在跟约瑟在劝说的时候，很恳切的去讲，我父亲的面与这个童子的面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同在，他就看到他父亲会怎么样子，会必死。 他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犹大在这里除了自己认罪以外，他在跟约瑟 在沟通或者 在哀怜的时候讲的，可以体现出来一个的部分，他自己特别的关怀或者说特别的关心别人的感受是怎么样子。 特别是、他在这里描述 他父亲的状况。 另外的一个部分，第四十四到三十二的部分， 他就开始讲 他自己，因为他自己做保家去，他在这里说，我替这个童子做我主的奴仆。从 这几个点， 这几段圣经里面来讲， 他不仅仅是在讲，其实他这些犹大和他的兄弟，当然他现在主要的笔墨是发在犹大的身上，以犹大带领的这些兄弟们悔改，但是犹大站出来做最前面的这样领袖的这样一个担当，可以看到他是在做这样的直接的行动，除了前面嘴巴讲的部分，在这里他有自己实际的行动去担当可能要负的各样的一些责任。 OK，圣经在那个新约里面，从负面角度来讲，就是那个耶稣当初去说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因为那些法利赛人也要来受洗嘛，要逃避将来的愤怒，那个耶稣跟他讲是这样子，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个是在那个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而保罗在新约那个使徒里面，使徒行传里面讲，他当然跟亚基帕王讲了以后，他自己在讲他自己在做一个怎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在做一个劝勉他们应该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作为悔改的部分，除了我们自己口里去承认，承认自己的罪在上帝的面前，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除了承认或者我们讲相信也好，我们讲信心跟行为也好，最后的有一个的部分，你要跟你的要有相应的一个果子要出来，要行出来。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功课，其实这个跟我们这个其实在那个阮汉牧师前一阵子也有讲，起坐行，我们其实教会明年的主题也有在先 worship 是吧 word， 但最后一个是什么 work， 其实是非常相关的。我们后面我们信也可能是一时，但是要行其实是我们在世上的一生的一个事情，一生的功课我们要去做的一个部分。 OK， 好，我讲到这里正好12:30好，没有具体的问题，但大家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呀？ Yeah. 少海，
就是刚才你讲那个悔改，一个是说，一个是行，然后我就联想到最近美国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三所很好的学校 Harvard MIT UPenn， 大学校长呢因为就说没有这个自己只有说这个 anti-Semitism 就是反犹主义的言论，被这个国会议员这个质问，但是他们的这个借口呢 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只是说没有做出来攻击这个犹太人，我就应该支持他这种言论自由。但是这个是错的，这个我现在想想他这个错的，因为就说有句那个很那个有名的话，警惕自己的心，因为你所想的会变成你的言语，警惕你的言语它会变成你的行动。所以说我觉得就说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要这个注重这些内心的一些这个想法，比如说过去是古人讲，就说我们怎么修炼言积功夫最重要。言积呢，积就是那个其实就是发端了，那这个就是说 Rebecca 就是学过我们古文都是知道，就是说从这个最细微的我们这个内心的想法开始这个警惕自身。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就说必须也要这个持守的这个功夫。然后就说对于这个很多现在流行的一些观点也得注意，我们现在经常讲 DEI， DEI 什么呢 ？Diversity, Equality, Inclusive。但这种就是说太多的这些那个 tolerance, 太多的自由，其实往往就是说也是有问题，会慢慢偏离这个神的旨意。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好，谢谢少海分享实事。那个海宁弟兄说一只靴子掉下来，另外一只靴子掉下来没有，我还不知道，我没有追踪那个后面的那些校长后来是怎么样的，有一个 resign 我不知道。好，其他还有没有要分享的？
我就想说从地理上就是好像就去来来去好像赶集一样，其实不是太远，而是说后来他们出埃及后就真的走了40年，我就觉得哇，其实路途是很短的。
不过用两个脚走还是挺远。好，那我们请陈平姐祷告我们下个星期少海弟兄做总结。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真的我们有这个机会来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我们借着约瑟的故事，借着雅各的故事，真的是让我们的一生，其实我们的一生也是也有很多的痛苦，当然我们 也有很多的喜悦。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让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自己，我们真正的是来到我们主的面前，真的是用行动来悔改。主啊，我们也真的是感谢那个约瑟的故事，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旨意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这一次机会，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也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也特别感谢李师父为我们准备的食物，真的是让我们心身灵通过我们的学习都能够得到健康。我们这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好，谢谢。